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和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部六集政论系列片1988年在央视播出之后，以其振聋发聩的气势打动人心，风靡全国，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商也成为反民族文化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面教材。那么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和商？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围绕和商，当年中共高层出现了怎样的政治博弈？和商的创意和逻辑对当今中国还有没有意义？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和商总撰稿人之一、旅居美国的独立作家苏小康先生，和大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荣幸。
我们欢迎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节目开始讨论之前呢，让我们播放一段和商的这个片段来重温一下我们的记忆。
好，
你一起看一下。哇，好亲切。我当时呢还是大学里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始终记得当时的那种震撼。那么今天30年过去了，苏先生谈谈你的感想吧。
我们从很迫近的、很最近的一件事情来谈好了。就上个星期六，我所在的这个大华府的马里兰地区的一群大陆来的留学生啊，你像北大的李恒清，清华的李恒清，北大的这个任强、张立军，还有这个科大的哈尔滨工大的谷安民，他们发起创意了一个叫 Potomac River 波多马克河文化沙龙，请我呢去跟他们一块儿30年后重看和商。这个很多50多个人来，我一看呢，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这就是一个所谓和商影响的文化时代啊，将来也可能把它称为和商时代啊。大家就刚才那个片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时起到晚一放，大家马上沉浸到一种30年前的情绪里。那什么情绪？我认为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那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是的。那么人们呢通常都用振聋发聩这句话呢来形容这个观后感。那苏先生，您认为和商它都有哪些震撼效应？它都有哪些引起了哪些震动？
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在电视层面，叫做全国电视轰动。 和商在中国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台以及当时有些城市有市台连续播放了不止三遍，据说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有1亿人看过和商啊，就是和商轰动这个效应是，然后所有大报全部刊登和商解说词。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叫做高层政治博弈，也就是说赵紫阳和当时的老人党们王震、李先念他们为和商，因为和商问题展开了一场搏斗。
嗯
啊，当然我们最后变成通通和商作者通通遭到了这个政治迫害。
嗯
啊，第三呢是和商也在港台欧洲和北美引起了一场华人文化大讨论。
嗯，
这就是它三个效应。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呢，和商的这个创意和他的思维逻辑呢可算是相当相当的大胆。那苏先生，您和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先生对吧，那您和王鲁湘先生这个创作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多少初衷，因为我们所在的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呢？是中国8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讨论，从历史、哲学各个学科都在探讨中国文化怎么办，往哪里走，中国往哪里走。我们是在这样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借助了中央电视台给我们的一次做电视的机会，把这些思考通通放进了黄河的话题里去。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呢希望加入我们节目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问题。
好
啊，首先我来接电话吧。首先是这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喂，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看来新疆的黄先生呢现在离开他这个线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啊发来评论了，我们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
嗯，
这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和商确实是深刻的反思，但是放在今天来看，和商的主要贡献就是和八九民运一样是一盏引路灯，和商在思想领域的引路灯和启蒙作品激励了更多的人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啊，从中共灌输的宇宙真理中清醒过来。一位叫齐庄的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以为中国的落后并不是所谓黄色文明导致的，而是呢由于重农抑商国策所导致的。没有商业的发展，中国虽然有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无法开启大航海时代，沟通西方文明，更不会产生契约精神以及后来的法治民权思想。这位网友说，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文化错了，而是当权者采取的政策错了。那么请问嘉宾是否认同他的这位网友的这种看法？
我应该这样讲，和商在30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30年在中国大陆啊，这个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的一塌糊涂啊。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是做了看不见的铺垫的。这也是当年和商批判的矛头所指。
那么我们都知道和商呢，它是一部政论片，它播出后呢，在中共高层也引发了这个一场巨大的政治博弈。我们稍后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呢，就直到今天也有人呢有不同看法，他们指责您呢就是用这个政治来解释文化，用政治来演绎文化。那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些这个内幕，就是说您在当时创作和商的时候有没有得到某些高层的这个授意？
丝毫没有。没有任何政治高层的人物跟我们有任何联系，我们就是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订单，要做一部关于和商黄河的电视片。那么我们在里面借着文化说政治，不错，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反过头来看，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
那么有人还说呢，特别是这个来自中共的一些观点这样认为，就是正是像和商这样的作品呢啊，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导致了后来八九民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控制人的思想嘛。
嗯，
这根本就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嘛。一直要把人控制到灵魂深处，对不对？这东西一定要打破嘛。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先来呢接新疆的黄。我们先来接新疆的黄先生吧。嗯，新疆的黄先生。
哎，你好，听见了吗？
好，这一次听见了，请抓紧时间。
和商指的是黄河已死，反映的是海洋文明战胜中华文明。起初有一部风光片萌发了制作一部反映黄河内容的政论片的创意，内容否定中华文明封建专制的推行民主自由的西方民主的蓝色海洋文明，官方称其艺术创造性无可挑剔，但是思想有误区，十分偏激，否定中华文明属于盲目崇拜西方的东西，性质很恶劣，而其反映的内容就是思想意识形态屁股粉筋，而共党又不想承认中华文明不好，就是不好的东西，遮遮掩掩，但是人民也知道中华文明有其糟粕和不好的一面，要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才对。不过现实是人民心灵已麻木，只想着赚钱，也不关心思想政治的内容。可想而知，和商在中国内地之间的影响极小，可能现在谈它是很过时的东西，年轻人大都不了解，至少我也没有看过。
嗯，好的，谢谢。
也有可能禁播和屏蔽封锁和商。
好的，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了解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说到黄河的文明，我们中国的那个文化共产党执政，这个他否定，又要否定古代的那些的文明啊，他又要那个推行那个马克思主义专制，所以说共产党他把自己的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已经就是搞得乱七八糟了。孔子没有孔子的像，是吧？华夏儿女、黄河儿女都没有黄河儿女那种气焰，没有那种民族气概，是不是？然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专制，是不是？他又。就是无法继续下去，他又不信中国的佛教，他什么都不信。
好的，
共产党的那个那种信念，信了共产党的信念，他的那个执政又是搞得很腐败。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一位网友好兵帅客，他说和商的观点当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他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最起码在当时能够使人们耳目一新，启发人们摆脱思想框框，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网友王先生呢，他还想问一下苏小康先生。苏先生认为和商和六四事件有什么关联？有人说和商是六四的思想先导，苏小康先生认同您这种观点吗？那刚才我跟您提过这样的问题。
对，我从八九以后来到海外啊，我碰到所有80年代的学生，他们都说。他们受了和商非常大的启蒙和影响，
嗯，
我为这个感到骄傲啊，
对
吧？甚至我到台湾去，台湾那个年代的学生，他们通通认为他们受到和商非常大的启发，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我们谈一谈中共高层和和商的这个关系吧。这个时任当时中共总书记啊，赵紫阳。他呢据说呢他非常推崇这部电视政论片和商，事后呢他也被斥为和商的这个总后台。那谈谈您和赵紫阳先生的关系，您见过这位赵先生吗？
没有，我没有这种荣幸见到赵紫阳先生。
嗯，
关于赵紫阳先生对和商的这个态度呢，我可以这样子来分析一下。首先，赵紫阳是一个政治家，他做事情不是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的，他是以政治上的利益来判断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赵紫阳其实不喜欢和商。
嗯，
他有一句话说，宋沈给他看这个和商的，他说干嘛骂老祖宗呢？对吧？但是当王震、李先念出来攻击和商， 并且赵紫阳知道就是通过攻击和尚来攻击他的时候，他马上非常鲜明的出来反击。
嗯，
啊，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一场王震和赵紫阳的这个因为和尚的这个斗争啊。我认为赵紫阳的做法是对的，对吧？他是非常明确的一种政治态度，
嗯，
对吧？那么和尚在当年被卷入高层这个缠斗里头去，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今天要特别重申一句，这是一场非常罕见和严重的文化迫害事件。
嗯，
我们所有和尚的撰稿人跟和尚有关的这个制作人员通通受到迫害。
嗯，
五个撰稿人四个都流亡到海外啊，所以这样的事件在那个时代80年代都是很少见的。
好的，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和尚是被卷入这样一场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的，这并不是你们的原来创作的这个初衷和你们本来的意愿。
没有啊，我们当然，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把当年的文化大讨论，利用这个电视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媒体来传播给老百姓，
嗯，
让他走入所谓俗文化当中去。
嗯，
我们当然会谈到改革，我们支持改革，就是因为这个改革的这个问题，当时的老人们啊，李先念、王震这些人，他们要搞赵紫阳嘛，
嗯，
他们已经搞掉了胡耀邦，接下来就要搞赵紫阳嘛，所以他们就抓住和尚这样的一个话题来攻击赵紫阳，告诉赵紫阳毫不客气的给予回击，
嗯
啊，当然最后因为八九学运的爆发，问题扩大了，最后连赵紫阳自己都被整了。
嗯，好的，那您刚才呢或多或少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当年围绕和尚在中共高层引发的一番这个政治斗争，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赵紫阳的态度，其他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人主张播放这部系列片？哪些人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我讲一个细节啊，和尚播第一次播出以后，有四个中央领导人来中央电视台调和尚看，那么哪四个呢？赵紫阳，李先念，杨尚昆、李鹏，啊，这件事情呢，让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非常紧张，后来他们就派人去追问，四位领导看完以后的意见是什么？结果呢，两个有回答，两个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我先说，没有回答是李鹏和李先念没有回答。但是回答的两位是杨尚昆和赵紫阳。赵紫阳我刚才说了，赵紫阳的话就是说，干嘛骂老祖宗嘛？这是他的回答。你知道杨尚昆怎么回答的？杨尚昆说，好得很啊。我已经下令中央军委发令给全军指战员看和尚，解放思想嘛。这就是杨尚昆态度啊，所以你看杨尚昆和赵紫阳态度跟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对，
这非常奇怪。
那您提到了这个当时反对者和拥护者和这个主张这个和尚同情赞助和尚观点的人，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他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
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因为呢，邓小平自己是支持赵紫阳搞改革的。那么你看嘛，攻击赵紫阳的，赵紫阳后来出了那本回忆录，他里面特别提到说，王震出来攻击和尚，后来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告诉他说，是谁挑拨王震的？是李先念，是李先念去跟王震说，你要抓住和尚这个东西来打赵紫阳，所以王震跳出来了。他们这样的老人怎么会对和尚有兴趣？他看都看不懂。
是的，那就是说，据您掌握，据您到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没有对和尚表态。
没有，我认为邓小平那时候八九还没有发生啊。
对，
邓小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他根本不愿意插嘴。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听听众观众们的看法。 接电话，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啊，嘉宾好，苏先生好，主持人好。我那时候是个年轻人，在一个很大的科研机构里边，我就想谈谈我看到这部电影的一个民间的状况。至少在那个年代，我们搞研究的看到这个社会上就是在地方比较活跃，而且是也没听到现在什么是疆独啊、藏独啊这些东西，没有。那个时代就是给人们一种，至少给我的感觉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嗯，
就从1964开枪以后，这个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直到今天，有很多恶化的地方。这个至少我从这个民间，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到的情况是。
嗯，好的。江苏钱先生呢，谈了他刚才的一个感想和观察。声音就是我们的电话质量，声音不是特别好，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呢，当时他认为在六四发生之前呢，他认为是最好中国发展最好的一段时期。但是六四这个事件的爆发，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让中国进入了一段政治上比较动荡，另外呢思想文化上也比较混乱这样一段时期。
嗯。这种看法我觉得很简单了，是吧？因为八九学军为什么要爆发？
嗯，
就是因为中共当时的政治已经出现危机了嘛，对吧？他的经济改革走不下去了嘛，所以学生趁着物价的问题闹起来了，而中国这个政权又没有处理好这场学潮，就没有处理好一场街头运动啊，导致了大屠杀。然后屠杀以后又不得不以高速发展经济来挽回合法性，这个高速发展经济又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环境污染和道德系统的崩溃。
嗯，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六四民运之后呢，您就踏上了这个流亡之路，那谈谈您流亡以后的这段经历好吗？
我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是1989年的8月底逃到香港，是香港的黄雀行动把我救到香港，然后立刻把我送到法国。那个时候只有法国政府接受六四流亡者，美国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到了法国。我在法国待了一年以后呢，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成立了一个项目，邀请我到普林斯顿来，这样我就到了美国。这是1990年，然后1992年，我把我太太和孩子接出来。不过一年而已，1993年，我们发生了一场车祸，我和我太太都伤得非常重。我呢后来恢复得不错，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太太终身残废。从1993年以后，我有20年跟社会没有任何来往。
OK，
这是最近我才开始有一些活动。
是啊，所以以前我在美国好像根本都没有听说，没有看到您有任何这个社会活动。那之后在流亡踏上流亡生涯之后，您回过中国吗？我们听说呢，另外一位和商的总撰稿人叫王鲁湘先生。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凤凰卫视任职，据说呢在那儿混的也能风生水起。那苏先生，您对这个您创作和商以及因此而踏上这个流亡之路，您感到过后悔吗？
谈不上后悔了。因为第一，我跟王鲁湘不同，我是中共点名通缉的7个知识分子。这7个知识分子是谁呢？严家琪、陈一之、包尊信、万润南、苏小康、王军涛、陈子明，这7个人是国家通缉犯。直到今天，这7个人不准回国。所以王鲁湘不是啊，他可以留在中国。那实际上王鲁湘也跟我讨论过，他也想出来，但是他觉得出来以后生活压力太大，因为他没有英文嘛。所以他就留在国内。我说你不如留在国内好。留在国内呢，开始也是没有事情做，后来凤凰卫视把他请去做节目。那么王鲁湘利用这个机会呢， 也可以发一点声音，探讨一点这个社会问题，但是它主要还是在谈文化和历史问题。
嗯，
某些地方呢，我觉得只是给大家提供点消遣品。
嗯，
王汝湘是个才子啊，但是他的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嗯，
那么凤凰这个电视台呢，他的老总叫刘长乐，他是我在广播学院的同班同学。
嗯，
啊，凤凰台是干嘛的呢？凤凰台是中共用来在香港和台湾做统战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不觉得王汝湘在国内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啊。我认为，如果说人的言论和精神受到束缚，还不如流亡。
嗯，那王汝湘先生他是另外一位总撰稿人，那你们这个写作班子还有几个人？他们后来的处境都是怎么样的？给我们
我们一共有五个撰稿人，
嗯、
我王汝湘是总撰稿人，底下呢还有阮志明、谢选俊、张刚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流亡出来了，
都在
美国。不是张刚呢，后来想回去，但是中共还是不让他进去，
嗯、
所以他现在人在澳门。
嗯，您尝试过回国吗？
我没有，我是不可能回国。但是呢，2003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得了癌症，我去中国大使馆。想以这个探视父亲病危的理由回国探亲，中国不批准。
嗯，
那么我父亲自己向中央提出来，他要见我，后来他们批准了，据说是胡锦涛亲自签的字，让我回去了。可是我回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走了。
嗯，那就是说您回去过一次中国？
对，就一次，给我了一个月的时间，30天。
好。那我们来继续呢，谈一下这个和商的这个它的历史意义。您看，就是我们知道和商的历史意义呢，它主要是在于促进了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的改革成就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究竟是好是坏，现在争议很大。但是开放这方面呢，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可抗拒的一种历史潮流。那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开放状态？是您当初撰写《和商》所期待、所想看到的那种局面吗？
我们现在得比较具体来谈啊。89以后，邓小平开放啊，这个把经济搞上去，他的逻辑是把经济搞上去，中国老百姓就会忘掉六四。所以那个时候，江泽民想左转，邓小平。不准呐、啊！邓小平叫他继续开放，是吧？那么，中国的经济确实这30年来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可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它有严重的代价在里头，是吧？至于说政治上的开放问题呢，江泽民时期，还不错，是吧？基本上不对国内有太严重的控制。
嗯，
可是你现在看到了习近平开始说上台以后对国内的控制七不准呐、啊、
嗯，
七不准等于是到了文革那样的程度了。也就是说要我来评价中国现在的开放是什么呢？叫做设立内忍啊，
嗯，
外强中干呐、啊，你现在连互联网都封锁，你算什么开放呢？是吧？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现在呢，我们又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来发表看法，我们选一些吧，不能全读了，给大家选一些啊。这位叫王昆仑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下面的这些理解对吗？”他说共产党已经走火入魔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些东西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的做法全部来自于人类本身最黑暗的一面，并且加以利用这些去做坏事，司法不独立，新闻信息不自由，所有正义的宣传就根本不能让我们最底层的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啊！他说，所有正义的宣传呢，根本就不可能让我们这些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得见。这位叫 Cutting Pennies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多是些草莽英雄，由他们来领导中国，中断了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文明进程，最终带来了文化倒退，八九后中国文明进程转向全民拜金主义狂欢，最近几年审查趋严，更没有自由创作的空间。那我们这位网友他跟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呢，大概是一样的。我们接着来讨论，他说围绕核商呢，我们知道始终啊都存在这个争议。您刚才都提到，就连当初中共中央的这个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呢，他都说干嘛这样骂我们的老祖宗。所以现在有些人对核商，如果说对核商有争议，很多人对认为核商呢就是对民族文化、对中国历史采取了全盘的这样一个否定的这个这种做法，这种全盘否定的做法呢，许多人呢不表示赞同。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讲一个例子好吧。和商是检讨和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是吧？但是更重要的，和商是指出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化的文明的突破，这是我们讲的蓝色文明，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好，我们做这个结论的时候，是在我写这篇这个和尚是在1987年，你知道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Norri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y the West Ruler for Now，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叫做西方主宰到何时？他的翻译的名字其实不太对，应该说西方何以领先群伦？这本书呢，从考古学、人类学的角度，大量事实来证明，以希腊下来，罗马到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先进，比其他文明的先进之处，引起了全球的大讨论。那他是在2010年，所以我说呢，和商是在23年前就从黄河文明跟他得出了一样简洁的结论。任何文明都有正面负面啊，但是西方文明到今天领先群伦是什么道理？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对吧？你看啊，这个 Huntington 讲中世界要进入文明之争了，是吧？现在就是文明之争啊，就是说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争啊，是吧？非常严重啊。我这里不想讲什么政治正确的观点啊，因为在我看来，伊斯兰文明同样跟比如说1840年那时候的儒家文明一样，它在衰落，而且无可挽回的衰落。现在恐怖分子想用攻击暴力的方式来挽救他们这种文明的衰落，可能吗？
好的，您的结论就是黄色文明，像您在和商里面得出那个结论，黄色文明最终会死亡，然后最终会融入最先进的世界蓝色文明。
没有，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现在是我们的传统文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文明如何再生，如何更新，对吧？吸收这个先进文明的因子啊，这就是和商当初提出的思想啊，对吧？这个我可以再讲两句吗？
可以，我们还有时间。
这个这次普托马克和文化沙龙呢，我请来了这个严嘉琪先生。严嘉琪先生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首任所长。
对，
他来听了以后，看了以后，回去给我打个电话说，他提出，他说从今天回头看，和商式的思考方式是正确的，中国后来走了歪路，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提倡和商式的思考方式。那么我就来想，什么叫和商式的思考方式？和商式的思考方式我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要有这个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 啊，我觉得八十年代的我说的和尚时代的人，通通大家都有这种使命感。
嗯。
第二，我们要不断追问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
嗯。
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层面，也要从文化、精神、价值的层面。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感谢和商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